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勒住舌头。我想那个礼拜我和张三吃饭才跟他们讲说，我礼拜五查经之前我不能去查经，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唐慧，我说让唐慧告诉尹善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什么。那我说唐慧，你跟尹善讲一下，我讲到的题目是勒住舌头。然后唐慧就回我一句勒住舌头，我说勒住舌头，他说勒住舌头，我说那也许你是对的，是勒住舌头。但是不管是勒还是勒，不是勒还是勒，我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对不对？不过后来我查字典了，好像就是勒啊，但我还是不服，是肯定有音，肯定是读勒啊，读勒啊。后来发现它是个多音字，读有一个勒，它是勒令推学那个勒啊。不过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我们要什么？学会要控制掌管我们的舌头。刚才银川叔也说了，我们人身上有很多器官很多部位，对不对？其实都很好控制，是吧？我的手让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腿让它做什么做什么，但只有舌头却是很难控制的，是最难控制的身体的一个部分，是不是？为什么？舌头实际上是我们身上那个最有力的一块肌肉，它不大，对不对？它只有大概十个厘米，但是它最难控制啊。大家平常可以看见啊，比如说啊，首先舌头有两个用处，主要是第一个是什么呢？吃东西尝这个味道，是吧？是尝味道。第二个呢是讲话啊。那我们知道很多人怎么样，哎呀，吃东西我没办法控制啊，就是要尝那个味道，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还有呢，讲话，有些话不该讲的话，他就讲出来了，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你当你讲完一句话的时候，你后悔，是不是？也许不是当场后悔，但可能过一段时间，或者是过一会儿，你觉得哎呀，我不应该讲那句话的，是吧？我怎么会这样说这个话呢？这个可是，往往你在当下你就控制不了你的舌头，你就是随你的意就讲出来了。那这个舌头呢本身没有问题，舌头神给我们的器官，这个器官是好的，对不对？它可以用来尝味道是好事啊，对不对？这个讲话，对不对？让我们也可以用来什么赞美神，对不对？这是件很好的事。但是往往我们把它用在什么呢？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把它滥用了它的功能。那在《伊索寓言》里面呢，有讲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呢叫桑特纳，他呢就去跟他的仆人伊索是他的仆人，就跟他说啊，你去帮我买一样东西，你帮我把买什么呢？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好了，这个伊索呢就马上跑去买了。过了会儿他回来了，他买了个什么呢？你们猜买了个什么？买那个牛的舌头。然后这个主人就奇怪了，哎，说这怎么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啊？这个牛的舌头是很好吃，但也不是最好的东西啊。他说，主人啊，这个舌头啊，一个国家的兴旺与否啊，往往就靠一根舌头。一根好的舌头也许让一个国家能够兴旺，你说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呢？这个主人一听呢，也想也有道理，但是他就想再考一考这个伊索说，你现在再帮我做一件事情呢、啊、你现在再去买，你给我把世界上最坏的东西给我买回来。好了，伊索又跑了，过了会儿伊索又回来了。哎，伊索就想说，那个主人就想说，看你买个什么东西回来，看你怎么跟我回答这个问题啊。结果伊索一买，哎，又是一块舌头。那这个主人就说啊，哎，伊索，你刚才不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吗？你怎么我是让你买最坏的东西啊。那这个伊索呢就引用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说主人啊，你知不知道祸从口出啊，这都是很多世界上很多祸事都是由口引起来的，因为这个舌头引起来的。所以你说这个舌头是不是最坏的东西呢？这个主人也没办法，是吧？那这个寓言故事实际上告诉什么意思呢？一个舌头本身没有好和坏，对不对？看你怎么用它。你用的好呢，你可以什么？可以造就人，可以赞美神，对不对？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可以救人啊！你说一句安慰的话，你说一句鼓励的话，往往会让人得很多益处，对不对？但是同时，你如果 这个口，如果你用来是咒骂、诅咒，是吧？用来攻击别人的话呢，也许你的舌头是什么？是可以杀一个人，它不是揪一个人，是可以毁掉一个人，可以杀一个人，是不是？甚至毁掉一个国家，嗯。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舌头的管理，一定要这个非常的小心。当然，历史上有很像中国的成语里面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有很多什么关于这个舌头的成语，是吧？这个就业还知不知道关于舌头的成语？啊？草木结舌，
草木结冰吧，
草木结冰吧，你舌头打结了。那有很多是我们古代人说什么？说一个人很会讲话，怎么说啊？说这个人是有三寸什么不烂之舌，对不对？这个人很能讲，特别是讲那些媒婆做媒的，是吧？说这个人多好多好多好啊，对不对？叫三寸不烂之舌啊。那还有一个叫什么？巧舌如簧，哇，讲起话来像弹簧一样，弹得非常快，对吧？
七嘴八舌。
七嘴八很好，这是个负面的成语。OK， 你说的很好，我但没想到这个。七嘴八舌，你说的很好，将来待会儿我就要讲到这个。嗯，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个成语啊，七嘴八舌啊，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啊。为什么要勒住舌头？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七嘴八舌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很聪明，叫诸葛亮。记不记得他有个什么故事啊？啊，
舌战群儒。
对，舌战群儒，是不是？他一个人跑到那个孙权的地方那个地盘啊，他一个人呢就对了那个东吴的那些所有的文武百官，就跟那些人辩论啊，就跟他们就劝说顺服他们怎么样，要跟刘备一起的嘛，联合来对抗曹操，你知道吧？结果就是因为诸葛亮一个人。哇，很会讲话，对不对？有问必答，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方提的任何的问题，任何的疑难，他都解决了。最后他就救了刘备啊、嗯，他就救了刘备啊、嗯。那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历史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人很会讲话的是谁呢？希特勒。希特勒是很会讲话的，你可能不知道，希特勒其实是个很有这个文化修养的人。你不要看他很残暴，后来知道吧？他其实是一个什么呢？这个人热爱音乐。啊，音乐很喜欢音乐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专长，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他会干什么，他很会画画，你知道吧？我想在座很少有人有他这个画画水平，这不是传闻的，这是有记载的，他会画画，他年轻的时候就会画画，他以后都以前都是什么年轻的时候还不出名的时候都是靠画画为生，给人家老板画个画做个广告，知道吗？那后来有一次他当政了以后怎么样？很雄辩的，很会讲。他讲的话一般什么呢？就会鼓舞所有的德国民众啊，都大家听着他话，听他讲一番话都会什么热血沸腾啊、嗯。有一次啊，他呢，他去见那个德国的一个这个汽车制造商，大家知道保时捷吧？啊，保时捷呢就是那个大概二十世纪之前的创立的那个创办人叫保时捷，那只创办了大概三年的时间，当时希特勒已经当政了。希特勒就跟他见面，为什么要跟他见面呢？希特勒说啊，我们要招一种车，为德国人招一种车，能够让每个德国人呢、啊、都能够享有的，都能够买得起的车，你知道吧？这是个很啊伟大的愿望，对不对？宏伟的这个愿望。所以为什么德国人那么多人都听他的话啊、哦？他很能够这说服他。你看我们的国家远景多么美好，我要让每一个德国人都要能够什么，开上一辆车。当时两个在饭店里面吃饭，就这么讲谈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讲着讲着，希特勒就突然就拿出，哎，拿笔来，拿纸来，就拿着笔和纸啊。他在希特勒15分钟之内画了11张汽车的草图。当时保时捷那个老板一看说，惊叹的不行了，说我们公司的专业摄影这个社会画师也不过如此啊，也没有你这么厉害啊啊，那。这个人是很有，这就是这个人其实很有才能的啊，希特勒啊。但是呢，他把他的才能用来什么呢？用来鼓动大家，是吧？发动战争，他很有这个说服力。其实对他的手下也好，对民众也好，他演讲，他造了一个什么演讲台，一般都容纳十几万人呢，去听他讲演说啊啊。那为什么德国人为什么都支持他啊？ 因为他会什么，他很会讲，回到那边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说，哎呦，他们都会得到益处在这件事情上，对不对？那这个人结果就是因为他什么会说会讲怎么样，结果就把什么把这个整个世界就带入了一场灾难，一场灾难。所以这个舌头的功用啊，你可以把它用得好，也可以用得不好，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要什么呢？我们要重点讲一讲如何避免，不要什么，不要这个把舌头用在这个不好的地方啊，不要用在什么呢？这个伤害人的地方，伤害这个世界的地方，伤害我们周围的人的地方。那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舌头的一些经文啊，那今天我们重点读一段是什么呢？是大家都知道雅各书第三章，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新约雅各书，大家圣经都有没有？来，这一段是重点，是很集中讲这个舌头的一段经文呢，是雅各写的啊。那大家都翻到吗？241页，雅各书第三章，第三章1到12节。大家翻到了吗？241页，如果翻到的话，我们来一起读好吗？从后面那个。
James,
哦，不是那个雅各哦，对，这有两个，你看可能放到雅各是不是？这是雅各，是旧约里面有个雅各啊，雅各书，正音，好，那我们翻到以后，我们雅各书第三章，它一个标题叫论舌头，但英文里面它不叫论舌头，它叫什么呢？勒住舌头，我舌头会打结，念了这个字，好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一节啊，开始了。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蚁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行、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
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能结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我先读到这里啊。大家读完这段事情有什么感想啊？重点好像第六节有说什么，说得很可怕啊，舌头是火，是不是？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什么？罪恶的世界，可怕吧？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我们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从哪里点呢？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可怕吧？啊，我们的舌头，所以一定要管好舌头。 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二节有说什么呢？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是不是？这里说什么？一个人我们如果要求没有过失，一个真的是圣洁啊、得胜啊、毫无过失人，是在言语上面是吗？没有过失，嗯，是不是？你的所思、你的所想都是从言语、从你的舌头表达出来的，嗯。那何弟兄上个礼拜是不是有讲八福啊？还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八福是什么？虚心，对不对？哎，背好，很好，来。哀痛，对，对，
哀痛的那个不乐，
嗯，
还有，
温柔是吧？使人和睦，饥渴慕义，对不对？哦，我先请问一下大家，如果一个人在言语上面不能够克制、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话，他可不可能得到那些福气啊？啊？得不到，我跟你讲，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你一样福气都得不到，啊！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在你身上都会落空。如果你不能够勒住自己的、勒住自己的舌头，嗯。还有，我以前有讲过，师父讲过饶恕啊，我也讲过一次，对不对？我们要学会饶恕我们周围的人。往往是什么？如果你一个人不会控制自己的舌头，你没有办法饶恕别人。对不对？你只会不停的讲，不停的在别人面前说另外一个人的话，不停的在或者在对方的面前直接说对方的话，这个不好的话。往往一个人，当你不能够控制你的舌头，实际上是你什么呢？让你也不能够饶恕人啊、嗯！你想，一个真正饶恕人是要什么？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知道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什么样的话。嗯。那一个圣洁的人，真正的人，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嗯。那圣经里面说有一个人叫以赛亚，大家有没有读到那段圣经？以赛亚，以赛亚是个先知哦，他是帮神说话的啊，神有什么话都要交给他，嗯，这个当时神是托付他讲一些神的话语啊，但是神有一天不，以赛亚有一天，他突然看见什么呢？神坐在宝座上面，然后就看到一个什么？看到天使在宝座面前飞，然后那个他就吓坏了，他说什么？那有看过这段？他说什么？以赛亚说：“祸灾啊，文言文祸灾啊，我有这个，我要什么灭亡了？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灭亡？他为什么要死了？他说啊，他看到天使对不对？他看到神了对不对？他后面是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你知道吗？嘴唇不洁，是吧？乱讲话，那嘴唇不洁的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对吧？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也找了个理由，而且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知道吗？什么意思呢？啊，我嘴唇不洁，那当然什么，我周围人嘴唇都不洁，都不干净，对吧？大家，你说我的闲话，我说你的闲话，你知道吗？你说我的短处，我说你的短处，对不对？你骂我，我骂你啊，这个叫什么？就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嗯。那后来天使怎么样？天使又飞过来，就拿了一块炭，红色的炭呢、啊，烫他的嘴巴，说你的罪就赦免了。嘴唇那个炭的烫他的嘴巴，说你的罪就得赦免了。嗯。那这里有说到说舌头啊，是我们身体一个小的部分。如果我们控制它呢，我们就能控制我们的全身，对不对？能控制我们的行为啊。那。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说马呀，一个马跑来跑去的，马跑当然好啊，对不对？马跑要跑得快，对不对？该跑快是要跑得快，但是如果马不会刹车怎么办？那是很危险的，对不对？那可能就会跳到悬崖下面去啊，所以说必须要有个脚环把它这个套住，是不是、啊、套住，这样可以拉住它，对不对？要悬崖勒马啊，悬崖勒马，对不对？就是要什么把它勒住拉住，对不对？那还有什么？我们开车也是一样道理，对不对？我们开车哦，有油门，它没有刹车，可以吗？不行啊，对不对？它需要有个东西控制啊、嗯，需要有个刹车控制啊、嗯。还有那个船也是，对不对？但船你去看那个现在的船，可能有几千万、几千吨、几万吨的那个船呢、啊，你只要那个遥控器、那个控方向盘也就只有那么大，是不是、啊？ 那方向盘可以控制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舌头也是，我们舌头很小，对不对？就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很小一个东西啊。那如果我们能控制它，也是能控制我们什么？我们的全身，控制我们的行为，控制我们的思想啊，控制我们整个人。如果你不会控制它，你只会什么呢？你会什么？会伤害别人。第一，你会伤害别人；第二，什么？你会污秽你自己，知道吗？污秽自己。那这个昨天我们看那个电影叫那个一个美国电影叫 Because of Winnie Dixie 啊，一个美国的，你可能看过了，是吧？那里有只鹦鹉，哎，刚好有一个成语叫鹦鹉学舌，对不对？结果那个主人整天就跟他骂人啊，那鹦鹉就学会骂人了，只会那句骂人的话。结果后来有一天跑去，人家那主人讲了句什么话，那鹦鹉不同意，鹦鹉就突然说了一句 Shut up idiot。 为什么？是因为他主人每天都跟他这么讲，骂他，知道吗？他学会了。这叫鹦鹉学舌，是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这个非常要小心，因为我们讲话在家里面呢，小孩子会学，做父母都知道吧，小孩子会在家里学说话，对不对？知不知道？我敢肯定，是吧？那个谁，最小的小三，对不对？肯定有学过什么，肯定有学过你们大人讲那些大人的话语，对不对？那这个小孩子是很会模仿，对不对？那我们大人要学会控制我们的舌头，对不对？有些话不该说的不要说，是不是？污秽的话当然更不要说，骂人的话不要说，是不是？还有什么？你如果父母在家里，如果常常当着小孩子面去说别人的坏话，背地里说闲话啊，小孩子会怎么样？小孩子有跟着学啊，对不对？小孩子也觉得，哎呦，那爸爸妈妈也这么讲啊，所以我也可以讲啊，是不是？就是很多人小孩子这么学的。那人与人之间在一个家庭里面，有些我们用这个人的话语啊，我们会说什么呢？我们会说一些诋毁的话语，对不对？诋毁这个人。第二，会说什么呢？论断别人的话语。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常常会论断这个人，哎，这个人太坏了，或者这个人太差劲了，或者这个人我觉得不行，或者我觉得这个人怎样，是不是大家有这种经历，对不对？这是叫论断啊，我们一定要切记啊，不可论断人。你用什么量器量人，那你也会用什么，你也被用同样的量器来量你自己。我们会说什么侮辱的话语，是不是？有时候会说侮辱的话语，有人会当面说侮辱的话语，是吧？当然这个很多例子，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也好，当着人家面说侮辱的话语，往往会造成什么后果啊？很严重的，对不对？被侮辱的人怎么样？对，第一吵架，对不对？当场跟你吵起来，对不对？第二，人家吵不过你会怎么样？
打起来
哦，打不过怎么办？回去怎么样？上吊自杀的也不少啊，是不是？这是很这不少见，其实，对不对？很多人会注重自己的名节啊、名誉啊，对不对？那尽管你没有直接去杀人，但是这种是间接杀人，对不对？叫侮辱。还有什么撒谎啊？这个不用讲了，对不对？大家都有经历了撒谎。还有亵渎啊，亵渎神。还有咒骂别人，是不是？那有的人呢是明说哦。什么叫明说呢？就是我跟你面对面，我就跟你明说啊，你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说一些什么，说人家这个不好的地方，是不是？或是直接伤害别人的地方。这种情况会在什么情况发生的呢？一般不会在大众场合出现，都会在哪里啊？明说的，对了，在家里嘛，对不对？那夫妻之间可以这个对骂，对不对？是不是？你说我一句，我说你一句，对不对？从来这个这叫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吧？那另外一种用法啊，你来一句，我来一句啊。还有呢，父母跟什么？跟小孩嘛，是不是？父母有时候会骂小孩啊，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对不对？这种是很公开的，因为这种是在家里很公开的，对不对？反正就在家里嘛。那但是你要回头想一想，神给我们的舌头是让我们什么？来赞美神的，对不对？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呀？要造就人的。那上次这个不是何林兄还专门讲了一节圣经叫什么？ 一句话说的合一是你讲的还是和平讲的，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是吧？说的多好，你看你想象那幅画面，一个金苹果掉在一个银网子里，那幅画面是多美好的，是不是？你就想想，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有这种说一句话说的就是那幅景象，那幅画啊，让别人什么能够得益处，让别人什么能够得安慰，让别人能够什么得鼓励，让别人能够得什么得造就，是不是？不管你是给父母夫妻之间也好，或是跟父母讲话也好，或是跟这个小孩讲话也好，要说话说的合意，嗯，合意。那这是明说啊。那在公，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公众场合，大家不很少有这种情况。我想大家都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了，对不对？很少会当着面骂人家了，对不对？那会怎么样呢？哎，这个是我要这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啊，说闲话背后说人闲话的人，这个一定要切记，要警戒，因为这是个很危险的。因为你觉得第一，哎呀，我在背后讲，你们不一定听得到，对不对？是吧？耳朵也不一定会痒，对不对啊？但是你在背后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往往会什么？就会论断一个人，是不是？你会跟张三说，哎呀，李四怎么怎么样啊，我觉得他这个哎呀很差劲啊，这个人很骄傲，或者这个人很自私啊，怎样，是不是？但是当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在论断人的时候，也许你并不知道人家当时的处境是什么，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他当时做那个事情或做那句话是有那个意图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人。如果你真觉得这个人很坏，你讲这些话有没有用啊？没有用。你该怎么办呢？为他祷告，这更有用，其实，对不对？而不是在背后说人家的闲话，说这个人的短处，说这个人有多坏啊、嗯，是不是？而且往往什么呀？什么叫流言蜚语呢？就是这句话一旦传开了，往往就怎么样呢？就会造成更大的伤害，那甚至可能会造成分裂在教会里面。往往你知道吗？这种事情不少见呢、啊。就是你在背后讲一个人的话，哎，这个人又马上讲了另外一个人听，结果传来传去怎么样？是不是？这个舌头就，这就是舌口从祸出啊，这个舌头就引起了这个祸端啊、嗯、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嗯，祸从口出，口从祸出啊，告诉我的，对，祸从口出，对，我们这个一定要小心。嗯，是不是？而且你以为你不知道，对不对？不，你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每一句话耶稣都知道，你相不相信？相信啊。所以以后还敢不敢乱讲话啊？啊，那我现在给大家读一段圣经，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我们要每个人提醒的。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每个人读一次啊。我请你们切记，当你们下次再要讲这个口中要讲话出来的时候，要想一想这句话。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36节、37节。
三页，
马太福音十二章哦，
对，新约13页，
十二章36、37，大家都翻到了没有？好、嗯，等杨老师一下，新约13页、
嗯，
翻到了吗？
嗯、
好，这一段话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是耶稣亲口讲的话。马太福音十二章36到37，找到了吗？找到了吗？好，那我们开始读好吗？36，好，我们一起读。
我又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可怕吧？啊，你们每我们每个人说的话，每一句话怎么样，神都有记录啊。到审判的日子，凭你的话什么定你为义，也凭你的话，如果你说的话合义，对不对？能造就人，让人得益处，这就是你的义。如果你的话是什么，是论断人，是吧？是诋毁人，是闲话，要定你什么有罪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怎么都要警醒啊。啊，当我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什么，要祷告，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只讲什么造就人的话，而不是讲什么伤害人的话，知道吗？ 所以我们想每一个人都要把这句话背下来啊，每一次想这句话，哦，这句话现在神就要听，怎么办？该不该讲？你自己决定啊。大家可能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叫做水门事件，大家都知道了吗？叫 Watergate 是吧？那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个里克那个总统叫 Nixon 对不对？辞职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辞职？哎，当然这个肯定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讲什么话讲错了啊？他讲什么？很多人以为说是因为他去嘛，指使人家去装那个窃听器，对不对？在那个竞选的时候，跑到那个民主那个党的总部啊，装那个窃听器，是因为这个事情辞职啊？不是，因为尼克森从开始就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不是他干的。那为什么会辞职啊？最后才发现是什么？又是因为说话，他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乱说话。为什么？尼克松是个很有名的人，他有名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很会讲话，很会讲什么话呢？很会讲脏话。对，这是他周围人都知道的，很会喜欢骂人呢，你知道吗？那这还不是主要的啊。那当时这个尼克松很想当总统，不，他很想连任，他已经是总统了，对不对？他其实做了很多很大的事情，比如说跟中国建交了，对不对？1972年，那他觉得说，我这样，我想再干4年，很多事情还没干完呢，这中国的关系还没彻底搞定呢，对不对？他就很想当总统，他怎么当呢？他很想当连任呢，结果他手下一个人呢，就想帮他的忙，就帮了个倒忙。他帮了个什么倒忙？那手下人跑去说想装个窃听器，他随便到街上找了一群那个流氓，这个小混混，都是那些移民的，是吧？小混混没事干，那给你们钱，你们呢帮我做件事情，你就把那个窃听器呢，就装在那个民主党竞选总部那个办公室，这样他们如果有什么讨论什么话题什么，我们不都听到了吗？我们就知道对方的底细了，我们不就可以赢了吗？对不对？这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尼克森也懂这句话是吧？孙子兵法啊。好，那首先懂这个话，但这个首先就只能说他执行这个第一，这个想法本来就是个不好的想法，对不对？他执行了，结果执行的时候呢，这几个小混混呢，进门的时候呢，因为晚上要等人家天黑都下班了才跑上去装那个窃听器啊，结果他怎么样？结果他把那个他在白天的时候呢，就把一个胶布就贴在那个门上了。你知道中国不，美国这个门是这样子的，不是上班的时候可以进啊，可以出，对不对？但如果到下班时间的时候，他只能够出不能进的，你知道吗？就只能够出去不能够进来了。那他还想晚上我们要偷偷进来，不能进来怎么办？他想把那个胶布把那个门卡住，那个门不能够完全关死，你知道吗？然后趁机把可以白天把它晚上把那门呢可以拉开。结果呢，到了晚上，那个守门的看见了，哎，守门的就奇怪，说从来没有人把这个胶布贴在这个门上了，这是谁贴的啊？他打了个电话给他老板讲了，老板想，哎，是不是这里面工作的人员可能是怕自己出去回不来了，可能是不是就贴了个东西，没什么问题，把撕掉丢掉啊，他就把丢了啊，丢了这个 security 可能就跑去玩了还是怎样，就走了。好，天黑了，那几个小混混呢就跑去了，想马上去装窃听器了，结果一拉，糟糕，拉不开，那个胶布不见了嘛，对不对？他赶快打电话跟这个尼克松的手下，尼克松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就跟他说啊，怎么办？我们白天的胶布被人家扔掉了。那个人说，简单啊，既然没有胶布，直接把门撬开啊。好，他把门撬开了，撬开以后，这几个人呢，也实在是有点糊涂，知道吗？因为那小混混没什么经验，他根本不懂这个规矩，就是什么呢？你进去以后，那个门是可以出来的，知道吗？可以推开，可以出去，只是不能够再进来而已，对不对？但他们怕呀，因为他们没上过班的，不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楼是怎么设计的。你想，我们要是进去被关在里面出来怎么办？所以他又想了个办法，再贴个胶布，他又贴了个胶布在那个门上，然后就跑到楼上，就跑到五楼还是五楼，就去装窃听器。好，结果正在他们装窃听器的时候呢，那个 security guard 就是守门的人来了，守门的一看，呀，怎么又一块胶布啊？就赶紧打电话跟他老板讲，老板想这个有问题，怎么一天之内出现两次，对不对？赶紧报警，报警他一来，活捉那几个人全部被抓住了，对不对？好了。这个一抓住就牵连到谁呢？就马上就把那个指使人呢 这个因为指使人就在那个旅馆对面，所以他就在遥打电话指使遥控那些人嘛，一看警察来了赶紧逃跑，结果逃跑的时候忘了把那些笔记本带走，笔记本全部写了一些联系电话号码，其中就有白宫的那些联系电话号码，所以从这个事情上呢，人家就开始牵连到白宫了，就知道说白宫肯定是这个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知道吗？好，后来李克忠发表声明说这事不是我干的，哎，确实不是他干的，他肯定也不知道，他李克忠还甚至公开说啊，这些人实在是太愚蠢了，他说我怎么可能干这种愚蠢的事情，你想想人家竞选总部秘密的话语怎么可能在那个竞选总部的那个办公室里讲啊，对不对？人家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在那里面讲啊，所以你装窃听器也没用，所以这个事情不可能是我干的，你知道吗？后来人家想也是这个事情是很愚蠢，这些人做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人家就没有什么就没有牵连李克忠，其实结果后来李克忠还当选了，当总统了，是不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等人家一选上了，那些国会人员又开始讨论这个事情，总是想给总统找点麻烦嘛，对不对？找了找去找什么呢？突然想起，这个是大概几个月一年以前好像有这个水门事件，好像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好了，法官就开始一想，这个电话号码上有白宫的人电话号码，肯定是跟白宫有关系嘛，对不对？就开始问，一个问一个问，就是说法官那个找那个检察官就去问这些白宫里面的人去调查，是吧？说这个李克忠到底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李克忠说没问题，你可以问，任何人都可以问，我不怕，因为这不是我干的嘛，我怕什么，对不对？结果呢，那个检察官就问，一想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呢，因为那首先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呢，对不对？好，结果有一天呢，那个检这也实在是个巧合啊，他刚好就问到那个谁呢？问那个秘书啊，他就问那个秘书，那个检察官就问秘书啊。你们总统啊，你们平常啊，这个白宫的记录都是怎么来整理的？那个记录啊，会议记录是怎么整理？是谁在写的啊？他说是我写的。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个？那你怎么平常这个总统有那么多会议记录？你怎么整理啊？他说啊，我们的总统啊，尼克森呢，他有一个习惯，他把他所有讲的话都录下来了，就是在白宫的每一个房间，他都有一个词，就是一个录音机，他把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录下来了。这样我可以通根据他的录音呢，把这个整理出来。哎，这个检察官一听，这是个线索。他竟然有磁带，因为以前总统没这个习惯的是吧？没有这个惯例的，这只是李克忠自己想那个办法。他想说，我以后一卸任了，我要写本回忆录啊。我这么伟大的总统，伟大的事业，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写下来，我都要记录下来，你知道吗？好了，他就要那个总统把磁带交出来。那李克忠刚开始当然不同意啊，怎么可能交磁带啊，对不对？这个不行，不交，不交就开始打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说一定要交啊，把你每一盘磁带都交出来啊。后来他不得已交了，交了以后，你看这菜怎么办？结果人家把那个带到法院去听啊，每一个这个陪审团都在听啊。一打开，吓死人了。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心想：我们选出的总统竟然是这个样子啊！整天在电话里面骂这个，在那个办公室里面骂这个议员 stupid 了，那个什么哎一点。是骂这个全部录下来，每一句话都录下来了，你知道吗？可怕吗？他当时用这个词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将来有一天我写回忆录，每一句话都可以写这个写下来，对不对？把我的伟大的决策整个过程都写下来，结果没想到害了自己，对不对？他把他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结果记了一下后，他其中还讲了些什么话呢？说你们这些小混混不是为那个水门事件不是被抓起来了吗？那李克忠就跟他首先说，这些人实在是太笨了，但是呢你们要想个办法把他们的这个事情解决，你们就去跟他们讲，在法庭上就会说什么都不知道，这跟白宫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让他们公然什么做伪证，就这个意思，就说你们当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跟他手下说，你们就给他们一点钱，把打发掉好了，就等他们判个几年，坐几年，然后就出来了嘛，对不对？给他们点钱打发，他把这个话全部录在那个里面了，因为他心想他哪想到会被人家听到这些词呢？他在白宫里面都是跟他最亲密的人讲的，对不对？跟他最关系最好的人讲的，所以结果他不仅是这件事情，他的话语都记下来了，他对每一个人的评论全部记下来，他很喜欢讲别人，你知道吗？他很喜欢讲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讲，因为他很多政敌，你知道吗？所以他对每一个人的批评呢，全部录下来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不得不下台。到后来，你知道吧？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舌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因着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怎么样？他被迫下台，他不能当总统，没有公信力了。现在啊，你知道吗？每一句话都摊在这个太阳下面了，每一个人都听到他说的话了，你知道吗？ 这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警戒，知道吗？现在神把我们每一句话都录下来了，将来有一天也会摊开说，哎，你说了句什么话啊？啊，你是不是有说过别人的坏话？有没有说过别人的闲话？啊，有没有伤害别人呢、啊？有没有骂过人呢、啊？每一句话，你看，你可能是自己把自己的话录下来了，我们是什么？每一个人神把我们的话录下来了，所以耶稣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什么？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啊！啊，所以我们更要什么？非常谨慎，我们说话非常谨慎，要谨言慎行。嗯，你要首先想一想，我这句话出来到底有没有益处对人？嗯，还是只是为了逞我口舌之快啊？啊，有的时候往往是什么，都不经过大脑直接就说出来了，是不是？很多情况下，当你什么生气的时候啊，发脾气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句话好还是不好，这句话是伤害人还是不伤害人，不会想到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当你在想到你要讲话的时候，你怎么样？你要祷告，是不是？你要想到耶稣跟你说过这句话，说什么？你句句都要供出来，到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加倍的小心？那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读几段圣经好不好？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关于禁止口舌的这个这个经文啊，我们来看看呢，我们来看一看箴言书吧。这个箴言书18:21，箴言。599，旧约18:21。18:21，看到了没有？好，我们来读一遍18:21，箴言：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看，舌头有生死的权利啊、哦，可以控制一个人的生，也可以掌控一个人的死。控制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一个人生命的圣洁通过舌头表现出来，对不对？我们一个人生命的污秽，我们的罪也是通过舌头表现出来，是不是？舌头是有权柄的，是有这个权利的，非常大的权利。我们同样看箴言书13:3，再往前翻，13:3，同一卷书哦，13:3。看到了吗？好，我们来读一下：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是不是？这个大张嘴就是我们说的大嘴巴啊，喜欢讲话啊，毫不这个不经过思考喜欢说的，必致败亡啊。然后我们来看，同样箴言书里面还有一地方叫10:19。10:19，有没有看到？好，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看见没有？我们中国有句话成语叫做言多必失，对不对？你讲多了自然会有什么？有漏洞，有失误的地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不对？叫言多必失。这里说什么？这里说这个19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真正的智慧是什么？要禁止嘴唇，是不是？禁止我们的嘴唇，忍耐。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有一项是什么？记不记得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是吗？还有一个是节制，对不对？这个节制是什么？就是勒住舌头，包含，对不对？这节制当然有很多方面，包含吃的节制，对不对？玩的节制，你还有什么？嘴唇、口的节制，勒住自己的舌头，是不是？那我们最后再读一段圣经，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诗篇34篇。诗篇34篇12-13。
513页。
看到没有？诗篇34篇，513页，12节到13节，我们来一起读好吗？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口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知道了吗？我们想不想要美福？想不想要喜乐？想不想要这个幸福，这个长寿？喜不想，对不对？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啊，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啊。但这个诡诈以后可以有时间再讲一讲，这个诡诈有很多方面了啊，不仅仅是说谎啊。那怎么办？我们知道这个舌头啊，舌头的坏处啊，舌头的难掌控、难控制，以及这种坏处的后果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每天我们都什么？我们要祷告，真的，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祷告，祷告什么？求主什么？洁净我们的什么？心思意念，还要洁净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口，是不是？让我们的口保，求主保守我们的嘴唇呢，不出恶言，不出闲言闲语，不出挑剔恶毒的话语，让我们的口什么？能够荣耀神，能够什么？能够荣耀神，能够。造就人，那我们所说的话造就人，不管是明理还是暗理，我们都能够造就人啊。所以要求神什么？每天能够拿那个天使拿那个炭，就像这个以赛亚一样，拿炭烫你的嘴唇，洁净你的嘴唇，让你所说的话什么合主的心意。每天，所以只有这样，如果你不祷告，你往往你就什么很难控制你自己，你就很难什么，很容易随自己的己意随意讲说，是不是？实际上有一句话叫什么？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不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如果当你这个人弟兄不好，对吧？小孩不好，父母不好，这个配偶不好，怎么样？不是要通过讲闲话、讲恶语、批评人来解决，是什么？你要用你的爱遮掩他的罪，是不是？你要用祷告来拖住他，你用爱来遮掩他的罪，不要评论别人的长短，嗯。让我们每一个人警戒自己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警戒自己，我们所说的话，神都在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警戒自己，当审判的那天来到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要负责任，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